中共俄羅斯和伊朗聯合軍演，北京釋危險信號。美國華裔警察法庭共視頻遭批判，無人機被俄軍擊落，引起騷亂。美國調查蓄意攻擊，專家說美國公民遭遇毒災，中共是禍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国防部宣布，3月15号至19号，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海军在亚曼湾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针对这次军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白宮將密切關注這次演習。另外，南韓智庫引述專家研究報告指出，隨著俄烏局勢和美中緊張關係加劇，未來北韓亦有可能參加由北京或者俄羅斯發起的多國聯合軍演。對此，外界表示，目前獨裁政權聯盟正在蠢蠢欲動，北京這個舉動釋放出危險信號。請睇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中共军方宣称，据北京、伊朗、俄罗斯等国军队共识，中、伊、俄等国海军将于3月15号到19号在亚曼湾举行所谓的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共国防部在声明中称，这次中方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演，主要参加空中搜索、海上救援、海上分裂式等科目演练。据悉，北京、俄罗斯和伊朗去年和2019年分别举行过类似演习，这凸显出北京和那些被美国和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联系日益增长。另外，这次军演的地点选在亚曼湾亦备受外界关注，原因是伊朗、巴基斯坦、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海岸线都位于战略要地波斯湾的沿线水域。对此，外界担忧北京此举想加强在中东的存在感和影响。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曾经表示，北京在这个地区悬挂国旗参加军演，是为了警告美国和他的盟国不得争夺印度洋控制权。亦有观点认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面临美国压力之下，联合军演其实是抱团取暖，各取所需。对此，海外时评人南述向本台记者分析指出，从地理位置上讲，亚曼湾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是阿拉伯国家石油的重要出海口，对于保障中共的石油供应极其重要。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它即使能够通过亚曼湾进入阿拉伯海，最后进入印度洋，但是仍然还是不得不经过南中国海。而对于南中国海来讲，菲律宾的地理位置不但靠住南中国海，而且邻近台湾，所以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而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在亚曼湾进行联合军演，它实际上就代表着目前世界上正在迅速形成的两大同盟，一个是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首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同盟。这两大同盟正在为未来战争所进行的积极部署。但是这次联合军演正值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因北京支持俄罗斯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之际，美国和他的盟友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对俄罗斯实施惩罚性经济制裁。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今日表示，针对这次中俄伊三国联合军演，白宫会进行观察和监视，确保这次军演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造成威胁。除此之外，近日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智库引述专家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俄乌局势和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未来北韩有可能积极参加由北京或俄罗斯发起的多国联合军演。该报告指出，北京将会频繁地与北韩、俄罗斯、伊朗等国进行新型军事安全合作， 原因是北韩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重要，比起无核化，中共政府更看重朝鲜半岛的战略意义，估计北韩和北京的关系将得到空前巩固。
近日，纽约一名在职华裔警察在中国大陆社媒发布支持拥护中共的视频，甚至威胁反对中共迫害的美国公民。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引起关注，有评论指出，在美国的华裔警察手握公权却为中共效力，甚至在美国打压异见声音，造成的危害比中共的非法海外警察还要恶劣。对此，美国资深政治人物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调查。来看报道。
根据自由亚洲报道，近日纽约华裔在职警察黄宾豪 Ben Ho Wong 在抖音和微信上发布亲中拥共短片被曝光，其中包括身着住美国警察制服而正在执勤的黄宾豪在今年纽约新春大游行上的短片，字幕称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祖国的国歌，心中异常激动，和前年西安警方对美籍华人姜某处以行政拘留。黄宾豪在影片中斥责姜某不服中国抗疫措施，给祖国添乱，还威胁如果姜某回到美国，看我怎样收拾你。另外，在中共建政周年庆祝时，黄宾豪都会发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影片。他还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称中俄必须是肩并肩、背靠背的好兄弟，希望俄罗斯能够打胜仗，因为俄罗斯如果倒了，西方下一个围堵目标就是中国。黄宾豪的言论被曝光之后，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并向他服务的警局和政府部门投诉，要求启动调查。其中有美国的推特网友在向律师咨询之后草拟了投诉信，认为黄宾豪身为纽约警员，为外国政府对待美国公民开启了危险的先例，并指出他在执勤过程中唱中国国歌有违职业伦理和背叛美国警察和公民誓言。对此，美国空军退役准将、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斯伯丁 Robert Spalding 亦在推特上表示应该进行调查。据悉，该事件由中国意见人士黄正瑜意外揭发，目前流亡荷兰的黄正瑜本月9号在推特上公开了黄宾豪的多段抖音影片。对此，一直备受中国海外非法警察威胁的黄正瑜认为，相比中共的跨境执法，黄宾豪事件更令人不安。黄正瑜说，这个警察他是一个合法的纽约警察，他是掌握公权力的，他用他的公权力帮助中共做事，威胁恐吓美国公民。我觉得这个危害性是比中共非法设立在全球的海外警察局危害更大。据纽约警察局第79分局官方网站信息，黄宾豪于2019年调职到该局，目前该警局尚未就事件做出回应。
3月15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会议期间表示，五角大楼目前不能够确定俄国战斗机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做法是否一次蓄意的举动。这个事件发生在黑海上空，目前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米利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美国将和俄国对话，以发现对方的真实意图。请看报道。
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他已经通过电话和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交谈。他在五角大楼表示，大国之间的透明度和沟通至关重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是防止未来误判的关键。奥斯汀强调，美国非常认真地探索前因后果，俄国的动机是极其关键。星期三较后时间，俄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未遵守俄罗斯联邦宣布的飞行限制区，因此引起击落事件。该报告还指出，美国战略无人机在克里米亚海岸外的飞行是挑衅性，加剧了黑海地区的局势。而米利称，美国不准备和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在这个礼拜， 五角大楼宣布了增加军事支出计划，目的是威胁中俄等国家，并且补充因对乌克兰援助而减少的军火库存。华尔街日报表示，2024财年预算申请中，美国关于飞弹和火箭炮的制造以及对生产厂的支出增加了 12%， 达到306亿美元。据悉，五角大楼要求将采购预算提高到创纪录的1700亿美元，另有1450亿美元专门用于研究和开发，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升级，包括 B-21 轰炸机、新的哥伦比亚级弹道飞弹核潜艇等设施。此外，美国亦旨在推动高超音速武器等防御系统，对抗中共等国的军备扩张挑战。五角大楼的财务人员表示，乌克兰的援助将以申请额外资金的方式提供给国会，这些资金将直接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补充美国和盟友的武器库存。
美国学者格雷斯福警告说，美国的毒品问题很大份额来自同中共贩毒团伙在美洲的活动。请看报道。
他在大纪元上撰文表示，大约 90% 的美国芬太尼毒品事件可以追溯到中共，因为中国制造商提供前体化学品给墨西哥贩毒集团，并制造毒品销售。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成员指出，芬太尼是中共侵略模式的一部分，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去年有超过10万名美国人因为药物过量丧失生命，其中大多数是18到45岁的人群。芬太尼的效力是其他鸦片类药物的50到100倍，仅2毫克就能够致命，而且制造成本更便宜，令它成为跨国贩毒组织的重要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墨西哥卡特尔使用来自中国的前体化学品原料，然后走私到美国，而边境开放政策令到毒品和帮派成员更容易进入美国。美国政府认识到需要与外国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中共在2019年同意将所有芬太尼相关物质列为管制物质，并表示关切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但该国仍然是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最大来源地。对此，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宾逊 Todd Robinson 此前告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虽然中共已经取缔了芬太尼和类似产品的销售，但他们在阻止化学品销售的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罗宾逊强调说，要解决问题，北京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不仅是宣布对芬太尼相关物质的全级控制，而是做出行动切断这个渠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